牧师师母、牧者、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今天来看耶利米书第四十六章。那从第四十六章开始呢，我鼓励大家不要一章一章的读，从四十六章读到五十章，每一天都这样读，你就看到说神其实在对列国所说的话是带给以色列人有什么样的提醒呢？那今天我们要来想一样事情。你知道生活里面我们通常我们很容易会发梦，那发梦跟我们最近在走四十天与神逐梦这两件事情是怎么样来看呢？最近我就在这个四十天祷告里面真的是有很多的思想，跟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其实神一直在提醒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被发梦的假象呢蒙蔽。怎么样说呢？我不是说不可以为神发梦，不是说不可以发梦，而是在梦里面的时候，我想这个不是对跟错，而是我们不要停在发梦。因为如果你停在发梦，永远就是发梦而已嘛。然后我们很常会以为哦，以为我们人很常用"以为"这个字。就是以为我们自己的能力呢可以实现我们发梦的那个理想，或者是我们一有梦呢，我们觉得说哦，或许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样就可以成就这个梦了。所以看到现代的人呢，现代的年轻人呢，你就会看到他们有时候会觉得有了这个东西就安了，你的安的意思就是有平安的意思，然后就会用尽所有的时间、金钱、能力去争取让自己可以安的东西，让自己可以去成就自己的梦想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有时候这样的事情呢，往往会成为一个虚假的依赖。我所说的就是，可能我们有时候会太过沉迷于一样东西，以为这件事情可以为神发光，但是到头来，你可以往，我不是说每个人都是这样，可是你可以往后去看，往以前去看，你到底这件事情靠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一直靠的是虚假的力量，或者是一直在沉浸在自己的以为里面，我以为这样可以，以为那样可以，以为有这个就可以了，有那个就可以了，我们有没有真正去面对到神的呼召呢？我们有没有听他的指引来跟他一起逐梦呢？这件事情真的是让我们值得去思想哦。发梦真的是很简单，但是逐梦呢，真的是要靠着神的指引，真实的去面对现实。是神的心意，就是神的心意；不是神的心意，就不是神的心意。那我们在追的时候，到底是要得着神的同意，还是要看见神的心意呢？我们真的是要从虚假里面wake up 醒来，就是要回到神那里去，与神一起筑梦。那我讲了这么多梦梦梦的东西，跟今天的经文有什么挂钩呢？今天耶利米书第四十六章呢，真的很像神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一样。虚假的盼望呢，真的是很像你在纸上面建城堡一样，有一天会垮的，终究呢是没有办法支撑我们的。但是神今天要我们从这种虚妄里面醒过来，去真正的来依靠他，与他一起筑梦。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虚假中要醒来，要与神筑梦。要与神筑梦，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第一，我们一定要正视一切的虚假。你看到的也许是真的，但不代表这是唯一。我们来看第一节经文，这边就有话来对列国说了。经文是说到耶和华论列国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为什么我会鼓励大家读几章经文读下去呢？因为从这边开始，他就对列国说话，所以是列国，不是一个国家。他再继续讲下去，你就知道其实神要他们放掉的是什么。那这个时间点呢，就是当时候是约雅敬在位的第四年。那当时呢， 有两个国家呢都企图要称霸，他们的力量真的很强。第一就是以色列人一直看到的埃及，第二是以色列人一直看不到的巴比伦。就是这两个国家就在那边有一个很关键的战争。那埃及呢，我们知道埃及透过神的预言透过耶利米的预言，神的话语呢还有真实的发生呢，埃及呢最后是失败的，是被战败，是战败的。所以这是以色列很顽梗的选的一条路。今天神再次在对列国说这样的事情。那巴比伦呢，以后就是被神所兴起来的那个国家，然后让周围的国家都进到一个噩梦里面。这是46章开始呢，你会看到一个新的方向，新的主题哦，就是神在对列国所说的话，就是你靠的是什么？你靠的那个东西是这个，那我就拿掉；你靠的东西是这个，我就告诉你谁才是真正掌权的。所以你靠的是什么都是虚无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当我们要进入一个40天与神逐梦的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进入一个打破所有虚假的一个季节。你还在梦什么呢？你手上的有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从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神就对埃及所说话。他对埃及说什么呢？今天主要他其实在对埃及说，因为埃及很依靠军事还有力量，所以等一下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很多军队啊有马啊，有人啊，有牛啊，然后有武器这样的，所以一直在讲说是军事的力量。到进到第47章，他就会提到腓力士。腓力士就是讲到海上的退路，就是人会依靠海上的退路。第48章就讲到摩押就是很有自信的，很盲目的自信，就是他们所依靠的。那就进到第49章呢，就讲到亚门就是很靠水源跟财宝的。那接下来就讲到以东就是靠地形。大马士革第49章就继续讲靠着国际贸易。那基达跟夏所呢就会觉得说以为偏得很远就没有事情。那还有伊兰还有巴比伦呢，其实他们都在依靠很多军事技术还有综合，就是好像国家有很多的力量，他们就依靠这些东西。所以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就看到说其实人一直在依靠看得见的东西。这些看得见的东西有时候它是一个虚假的依靠的势力。所以今天当神要审判被约的犹大的时候，他其实也宣告了对列国的审判。当神宣告百姓没有平安的时候，他其实也宣告了怎么样恢复圣约，还有与他们恢复当时候给他们的平安。在读到第50章的时候，其实神最后有告诉他们你们要怎么样回来。神要让百姓呢看到，无论个人还是团体，犹大或者是外邦人，都要知道说什么东西都是在神的主权之下。所以整章耶利米书也有一个主题，叫做说无论是拔除拆毁或是建立或是在此呢，都是在神的管理之中。这是神的信息一直不断在对百姓们所说的，也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被掳的百姓呢，不要再靠着虚假的依靠，以为埃及可以有兵，埃及的兵好像是比巴比伦兵强，或者是埃及的生活习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以前的老祖宗在那边住过就回去，他们可能也会对埃及的偶像是有一定的理解的。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一直不相信神的旨意，要他们跟随巴比伦，最后选择去了埃及。所以神是大能的，今天我们看到神所讲过的话他不会落空，人的悖逆是影响不到神的心意的。所以今天真的是在提醒我们，在这时代我们会依靠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同工义英以前他就讲说他需要赚多少钱才有平安，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人很常依靠的东西。我不是说只有他，或许我们当中 你会看到、哦、你的退休金 CPF 有多少，你才会安乐。那你会算今天到底新币对什么币什么币多高才会有一个平安、哦、所以有时候我们 account 就很紧张啊，就是在兑换率的时候要很高啊很低的时候。可是我不是说这些是不实际不要去理的，而是我们有时候我们靠的是什么，偶尔一些东西威胁到我们了，我们都会把神推到一边去了，就我们自己先来，我先做。所以真的我们很常就是把我们所依赖的放在我们以为觉得这个人可靠，这个公司可靠，这件事情应该要找谁，或者是以为财富可以带来家庭的幸福，到家庭发生事情的时候，健康发生危机的时候，你才发现无论多丰厚的收入，多少的储蓄，都带不来快乐。所以今天快乐跟源头是在哪里呢？是出自于神。我们真的是内心里面会渴望成功啊，平安啊，跟保障，这些都是我们曾经很想想的东西。人生要多么怎样，这个也是我们的梦想啊，才叫做完美。但是真的提醒我们，不要一直停在虚假的依靠里面去发梦，而是实际的找到神，回到来神这里。无论任何的事情，也许世人看起来不是平安，但是当你愿意依靠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其实神才是那个平安。所以今天第一节就教我们，他说列国的话，我们就把列国的话看完。但是我今天只会看埃及，神在埃及里面对埃及说什么。那第二章第二到第二十六节，我把它分成三个小点。那这里呢就讲到说，要放下你自己的以为，这是人很常说的字，或者是早知道。早知道就没有乞丐走计较谋行义、啊、所以这句话其实人人都有可能会说，我以为，我以为。可是真的不要让这个以为呢害死我们自己、哦、所以第四十六章呢其实是描述了埃及还有依靠强大军事的外交手段呢去尝试觉得可以自保可以称霸，其实这个是一个虚假，是一个虚妄、哦、我们看到第，我就大概先分几个小点给你们看到这件事情里面是讲什么过程。三到十二节里面就描述了加基米斯战役的过程。三到四节是讲到说这个埃及军队呢还是预备作战。五到六节就讲到说埃及军队呢要怎样被打败。七到九节呢就讲到说法老尼哥会卷土重来。十到十二节呢就讲说埃及的军队会彻底的失败。所以这里其实一直在讲埃及的军队怎么样。你会看经文、哦、经文看起来很像很多要跑啊要动啊要忙的动作，看起来很有动感、哦、但是其实神在第六节里面他就放了一句话说，不要容快跑的逃避，不要容勇士逃脱、哦、就是他有另外一个原文翻译，就是说快跑的不能逃避，勇士不能逃脱。所以其实这里无论你多快多强多厉害，神说这些都不能逃脱，都不能、战胜、哦、所以刚才讲的这个是在约雅敬王在位的第四年、哦、所以其实这里一直在讲到这一场战役呢，其实是历史里面很有历史性的一个战役，就是在决定到底谁在江湖可以做老大。所以在这件事情里面，埃及真的是好像预备了很多。这一幕呢其实在预示呢将来这些犹大人所盼望的埃及呢有一天就是会这样。所以这整段经文里面其实神在告诉说，你靠的是什么，这些会变成怎么样，神很清楚的来告诉他们。所以犹大其实也有很多以为的，他以为埃及靠得住，他以为哇有兵啊有马啊，我们会讲埃及话啊，这些神我们他们拜的偶像有这种力量了。所以很多以为呢就把神所说的耶利米所说的当作不是真的，然后就会进入到一个以为的光景里面，进入到一个虚假的里面。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分三个小点来看、哦、从第二到第六节呢我们可以思想 第二到第六节就讲到说，你以为强大的武力可以保护你吗？强大的武力真的可以保护你吗？这是世界很多国家都在看重的东西，强大的武力是可以保护你吗？我们来看第二到第六节的经文，这边说，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这军队安营在幼发拉底河边的加基米斯，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敬第四年所打败的。你们要预备大小盾牌往前上阵，你们要套上车，骑上马，顶盔站立，磨枪冠甲。我为何看见他们惊慌转身退后呢？他们的勇士打败了，急忙逃跑，并不回头，惊吓四围都有。这是耶和华说的，不要容快跑的逃避，不要容勇士逃脱。他们在北方幼发拉底河边半跌扑倒。所以这里就讲到呢，埃及人有什么呢？他们有很强大的军队哈。这边讲的这个他们有法老王啊，那时候的法老王是尼哥，他们有大小的盾牌，是防身的武器，他们有枪，第四节讲说他们会拿起这个枪，然后这个枪呢就是一个进攻的武器。在这里呢其实提到呢，就是埃及他们觉得有强大的军队，自信满满，装备齐全哦。在这两节经文你可以用想象一下那个动画会是怎么样哦，好像全部人拉嘎唱走啊，以前那种黑社会你们就知道，就是那种古惑仔啊，那种他们去打的时候有多少人才敢出去嘛，对不对？有那种家伙，有那种刀啊，多少刀啊才会走，我们去跟他拼了。可是今天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你会 敢跟你的小弟们说走吗？不会嘛，对不对？你会逃，对不对？可是这里呢其实他们在给我们看见的是，他们真的是觉得自己够了，很多人这些军事能力，有这些力量，有这些武器呢，有马呢，有这个大小盾牌呢，就觉得可以打赢了。可是神在对他们说什么呢？这些都跑不了，这些都逃不了。这个是神在这里所预言的一个事情哈。所以其实提醒我们，这种强大的武力可以保护我们吗？诶，可能你觉得今天你没有武器啦，你没有八郎刀在 back 里面，还是你没有这个那个。可是今天我们手握着的，有时候是我们很多觉得可以保护我们的武器。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有时候你需要到科技啊，你的电子产品，可能说今天哦，我有 ChatGPT 没有问题的，任何问题我都可以答，这是我的武器。可是今天这个武器被拿掉的时候，你会有安全感吗？这是我们可以思想的。今天我的家里很幸福、快乐、健康、美满，这可能是你的防护的武器。可是今天有一样东西不见的时候，或者是一样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依靠的是什么呢？你会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保护你吗？让你一直幸福下去、开心下去吗？有没有一样东西你一直抓着不放？或许你看起来这个不是武器，不是防具，可是就是有一样东西你不敢失去的。跟神比起来，觉得神有时看不到了，可是这个东西看得到，我一定要拿住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思想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些所有的梦想、所有想要做的东西都放在一件事情上面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保护我们的时候，有一天你的梦会失去，会散掉。所以这个真的是提醒我们哦，你知道一个要断了的桥，一个断了的桥，今天他们是怎么样去修那个桥的呢？一个裂了有裂缝的墙哦，通常不是只是补而已，你直接补过。就比如说像那个墙、那个桥突然间有两个裂痕，他今天去补那个石灰，那个桥你还敢过吗？其实你也是会想啊，可能这个桥会裂掉，真实是他们会拆掉整个桥再建过，才叫做稳的桥。所以今天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单凭 人力、科技或者是很多外在的依赖，去相信表面上很坚固，可是随时会倒塌的这个有裂痕的桥、哦、所以真的是要提醒我们，靠的是神，不是我们自己。那今天第二个我们要想的就是从第七到第十二节、啊、经文有点长，我就不会一直在读经文。那第七到第十二节这边就讲到说，你以为好的策略就能获得成功吗？这边其实第七到第十二节，第七第八节就讲到很多这个涨水啊，有这个尼罗河涨发的事情，是神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像江河之水翻腾的是谁呢？所以这些其实神在一直在讲说，谁掌权天地呢？谁掌管天地呢？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说第十节，就讲到说神报仇的日子，其实神要报仇谁能抵挡呢？你有策略可以抵挡神的报仇吗？接下来他就讲到说，你可能会觉得说突然间会穿插第四十六节第十一节里面，第十二节里面突然间就讲到说去基列取乳香去，然后又有很多抹药啊，虽然可以用，可是又不能治好。这件事情在提醒什么呢？当时候这种香料哦，这种乳香的香料，这种抹药呢，其实是给他们来说是一个医治的药草。这其实他们一受伤就知道有什么药草、什么药方去医治他们的伤口。可是这里也讲到说，当时候埃及的民就是全国的人民，全国的埃及人民呢，就讲到说，他们觉得有受伤嘛，就用药，这个是一个策略。有受伤了就怎样，有受伤就拿什么事情。但是这些策略呢，其实神在跟他们讲什么，都是突然的，不得治好。所以人再多的药方，不是每个病都可以治好了。但是重点是谁呢？重点就是神。那我们看到第十二节的时候、哦、他就讲到说，列国听见你的羞辱，遍地满了你的哀声，勇士与勇士彼此相碰，一起跌倒。所以这边神要带出的是，神要让他们看到说，这些以为势力很强的人，有这个策略有那个策略的人，最后呢会因为自己的策略跌倒。因为总是把勇士，我人强马壮就够了嘛，我就把一千个人，你可以想象把一千个人挤在这个地方啊，可能就会人挤人，就会跌倒。所以其实神在一直提醒我们，不要觉得自己的策略很像埃及这样子，自己制定一个策略啊，排兵啊，排兵阵啊，怎么排怎么排，看起来比较多人啊，比较厉害啊，试图要战胜巴比伦。可是神说，再好的计划若没有神在里面，都是像白纸。所以今天提醒我们，你的策略是什么？你在与神筑梦的时候，你的策略是什么？你的梦是什么？有神在里面吗？我讲得很好听啊，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今天神找我去一个地方，我要做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都很好听。可是神的祝福在哪里？你可以问问你自己，有没有我不知道，可是我们一定会知道。所以我们在制定一个计划的时候，若没有神的祝福或是引导呢，其实这些计划是很难长久的。什么药抹药都有一个限度，都有一个停止的地方。所以真的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停在一个幻想里面，你以为有这个好的策略你就能成功吗？那第三个小点呢，就是你以为你拥有可靠的靠山就可以稳吗？你以为你自己很拥有一个 很可靠的靠山吗？这里其实我们经文有点长、哦、就是从第十三到第二十六节。那第十三到第十七节里面呢，其实神就在这几个地方，在第十四节就讲到说他要在密夺挪佛还有这个达比尼的这个地方呢，再去跟他们看到他们说，他们好像都要出去出战，要制作准备。然后呢他就说，因为刀剑在你四围呢会施行吞灭的事情。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呢，神在跟他们讲什么，你有再大的墙，再大的军事跟力量，你以为这是靠山，可是这三个城市其实是他们主要巴比伦会主要攻击的地方，因为是埃及蛮重要的地方。所以神就跟他讲说，这几个重要的地方你都会看到被打去。 这边其实提到很多偶像的名字，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就是第十五节这边说，你的壮士为什么会被冲去呢？啊，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战士会被冲去？其实这里战士呢，有一些原文呢是翻译成，他们是说这个战士是有力量的，是一个力量的象征，是一个公牛，就是埃及所拜的一个公牛的偶像，是代表力量的象征，代表勇壮士的一个象征。所以它原文里面就有一个很相似的字叫做 Abel， 就是一个埃及的一个偶像，是叫做阿皮斯。如果你知道的话，是一个公牛的一个形象，它是代表一个壮士的一个偶像。所以当时候其实神在对他们说，你们所靠的这些所谓的靠山呢，都会被冲去，你们以为有的东西呢，都会被跌倒，都会彼此撞倒，然后呢，都会死在刀剑底下。这是神在第十五、第十六节里面一直在对他们说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看接下来十八到二十六节，就是同一个点里面呢，他就继续讲到说，这个两个地方在第十八到第十九节的时候，他就讲到两个地方，就是他伯还有加密这两个地方。其实这两个地方是埃及里面在东部西部里面最耀眼的一个地方，最让他们觉得安稳的一个地方。可是这边神形容什么呢？他们不得不收拾，要他们说第十九节经文说，住在埃及的民啊，要预备掳去时所用的物件，因为拿佛必成为荒地，且被烧灭，无人居住。所以这边其实要跟我们讲什么呢？要收包袱了，因为敌人打到来了。即使一个他们觉得很安全的地方，神都跟他讲说，你不要以为很安全，一定会打到来的。所以神一直在提醒我们。然后呢，第二十三节呢，你会看到耶和华就说，埃及的树林虽然不能巡查，就是好像穿不过，敌人却要砍伐，因为他们多于蝗虫，不可胜数。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说，埃及有森林吗？可是为什么神在这边会讲森林这件事情？其实他在表达的是，人可能多得很像森林一样，占到好像很多人，可是神说什么呢？你以为这些森林是你所依靠的，你觉得森林很多啊，像很多人变成一个森林这样啊。你知道最近就是有人在传一个图片啊，就是在忘记是在美国还是哪个国家，有一个很有名的女明星呢，她开演唱会，演唱会的票卖完了，可是演唱会呢，她周围都有山坡，可以就是有可以从外面望进去看到那个演唱会的。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人太过出名，没有票买了，所以这些人就是野餐在外面，整个山坡看起来好像有树一样，其实都是人来的。所以就是在形容说，他们当时候的兵队好像树林一样，埃及是没有树林的，可是他们就好像树林一样。可是神说什么？树林再密都有最强大敌人，就是蝗虫会来，而且是数不清楚的，所以整片树林呢都要被掏光，这是神在对他们说的。然后第二十五节呢，他们就讲到说，我必刑罚挪的亚门啊。这边有一个括弧就讲到说，埃及尊大之神和法老，并埃及与埃及的神以及君王，并也必刑罚法老和倚靠他的人。所以这也是在说，这些所有的偶像都是埃及的靠山，可是神说什么？这些靠山都不能保护你们，他会刑罚于所有靠这些靠山的人。所以今天就姐妹，我们真的是要反省我们自己。可能今天你没有拜这个拜那个拜那个，但是你今天你心里面的那个偶像是什么呢？是职场上的地位吗？你觉得要上到什么地位，你就追追追追追，然后一直拼命跟神说，神啊，你给我提升，给我加薪，给我上到这个职位。可是这个好像变成一个，神啊，你同意我的想法吧，神啊，你同意我的梦想吧，神啊，你同意我要做的事情吧，你同意我的愿望吧。可是在这件事情上提升你跟神的心意有什么挂钩呢？这是我们值得去思想的。我们也没有去靠着或者一些人际关系啊，你觉得是靠着他就可以上位的，或者靠着他就可以联系更多东西，就是一直去追寻一个人， 可能那个人也是变成一个偶像。今天你有没有一直追寻金钱？金钱也是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偶像。时间、家庭，有时候太沉溺在家庭哈，会变成一个偶像。我不是说在家庭花时间不好，而是有时候我们太过了，觉得说家庭有什么事情，全部东西可以放掉，连神也可以放掉，那就是真的次序上有一个问题。所以真的要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所对的、所依赖的、所依靠的靠山到底是谁？所以诗篇也讲过，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可是我们靠的是谁呢？是要靠耶和华，我们极大的神。所以今天真的是提醒我们，只有神是我们值得依赖的一个靠山。人所靠的环境呢，所靠的事情呢，其实会随着环境而变的。所以要来逐梦呢，要看到是神的同在，不是势力的同在，不是好处的同在，不是环境的同在，而是要把神呢带到来你想要做的事情里面，让神来引导你，让神来让你知道其实这可行不可行。那最后一个大点呢，就讲到两节经文，第27到第28节，这边就提醒我们真的是要勇敢的醒来，因为神同在。虽然在这个环境里面以色列人选错了，他选到埃及，然后现在埃及第一个讲的列国就是埃及，听起来好像真的没有盼望，可是神对他们说你可以醒过来，他叫我们说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他必要从远方拯救他们。神在这边强调了两次，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其实是不但只是在安慰他们，而是要唤醒他们。你看到吗？即使你今天悖逆到这样，我还跟你讲说你不要害怕，你还有机会可以回来。就很像刚才 Pastor Sela 所说的，就很像一个父母在对一个孩子所说的，他不会让你去死，而是他还是在那里不断的给机会。即使透过这里的话语，其实也在提醒他们说，就你读到第50节的时候，其实神50章的时候，神是有一个盼望在里面的。所以埃及依靠军事力量活在一个虚假平安里面，也成为一个犹大的虚假的一个盼望。所以神一直强调说不要靠人，不要靠人去成全所有事情。所以第26、27、28节的时候，其实神一直在讲说，信实的神呢是不会把自己的拣选的百姓去灭绝的。第28节他说他不会灭绝他们，不会灭绝禁禁他们，而是因为神在管教当中呢是有他的同在的，他一直在那里。然后不管百姓被掳到多远呢，第27节神有一个应许，就是他会从远处来搭救。所以今天你离神很远吗？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你离神去了哪里？可能你在追自己的梦的时候，神说 Hello 我在这里，可是神是看得到了。所以今天神在一直在等我们，等我们什么呢？等我们在这个艰难里面呢醒过来，等我们在沉浸我们的世界里面醒过来，醒过来看到神才是那一个可以让我们重新建立信心的那个柱子。我们真的要从所有的这个梦呢醒过来，要看到神就是那个最强的后盾。所以当今天这样经文我 再看回去的时候，昨天晚上我就很感恩有机会去参加这个 Kara Hesot 这个阿利亚的这个dinner， 就是他们的晚餐晚宴里面讲到很多回以色列人回归的事情。那里面其实从一开始我们教会有带敬拜团代表在台上在敬拜，跟到最后以哈蒂瓦来结束的时候，其实我看整个聚会里面，我就回想很多很多事情，就是很像我第一次来到教会，然后就看到，哎，为什么这个教会会庆祝节期？那有一年就是突然间最一开始最不一样的布置，我又参与在布置里面， 他就是布置布置布置布置了八九年了，就觉得说哦，就是祝婚节要布置还是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又有很多希伯来诗歌啊要做啊，然后又把这个哈迪瓦那时候真的是拼了命拼了时间拼了血全部去做了，做出来的东西其实那时候其实我还没有看到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但是当昨天我去参加这个晚宴的时候，我就看到其实神有时候不一定要成就你想要做的东西，坦白说这些东西都不一定是我想要做的，可是我想要做的目的有可能不一样。可是今天神再次让我看到说，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安排，当我们真的是放手交给神的时候，神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甚至有很多最后一分钟出现的东西，可是就是考验我们能不能去回应，能不能去接纳。所以总结来说呢，昨天晚上在这个哈迪瓦的 MV 里面，他们有唱不同的语言，然后就有很多犹太人很感动，因为他说竟然有华语版本，可是他们没有听过，所以那个场面是很感人的。我就知道说其实当时候虽然这件事情不是按我的计划去做，可是神有他的心意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更是要看重的是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可以用你来成就他的什么心意，那个才是更重要。所以总结呢，真的与神逐梦呢，要从虚假里面醒来哦。神要我们不要再依靠自己的以为，我以为有了这个，神啊你给我这个我就安了，神啊我现在没有这个你给我这个就可以了。所以很常我们会活在一个生活中一个虚幻里面，一直给这些以为呢拉走了。所以今天神要我们起来正视虚假，你心里面还有多少这样的事情呢？你可以为神放下多少事情呢？今天我们真的是要值得去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都可以摆脱一切表面的依赖，走进神的心意里面，从虚假里面醒来，然后靠着神与神一起逐梦。我们在这四十天里面要一起来经历神的真实，神的同在。这是我分享，